请教关于净宗、禅宗的密宗的情况，你具体想问哪一方面的情况？你具体想问什么？你可以语音来说一下。
好的，顾老师，我还是用语音问吧。就是我呢，就是对佛教不了解啊，净宗、禅宗啊也不了解，还有密宗当然也是不了解的。就他们经常会说他们怎么了怎么了，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了，就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的方法。因为我没地方了解的时候，我就请教郭老师。明心见性这边他有说生那么一两句嘛，说一两句，但是他也没很详细的说。他说三大宗派唯迷凌乱，那个被子孙后代遭他的如此乌烟瘴气，狼狈不堪，我就比较好奇啊，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这个佛教啊，佛教有分八大宗派，就是中国实际上在印度的时候并不是分这个宗派的，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呢，分成了八大宗派。这个八大宗派里面，除了禅净密，剩下的就是这个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等，都是教下的。那么主流上来说的这个教派就是禅净密，禅净密类似于比较主流的教派。第二点呢，就是禅净密这三个教派，他说所谓说他主流的教派，主要是这个人修行的人多。第二点呢，就是禅净密这三个教派，他是注重实修的，他是注重实修的。其他的有一些教派就是以就是叫教下，叫教下。禅净密三宗的特点都是比较注重实修。禅净密三个宗派从历史渊源上来说的话，最早的应该是禅宗。禅宗它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最早的时候传给了迦摄。哎呀，这个说起来太长远了，这咋说呢？就是总而言之吧，佛教传到了中国以后有八大宗派，那么八大宗派里面后来学禅净密三大宗派的比较多。到现在为止，在这三大宗派的人是比较多的。他们这三个宗派的特点就是实修，那么实修的就不说别的了，应该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从这个角度来说，禅净密这个归处就不说了，那么实修起来的话方便，这个实修的方法不同。禅宗那么它就是参话头，直指人心，后面是参话头，是这样的一个宗派。净土宗就是以往生西方为目的，然后以念佛为修行方法。密宗呢，密宗它就是有这个咒语啊，有口耳相传的这样一个传承的，以这种修行方法为主导的，就是陀罗尼，修那个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语的意思，真言咒语的意思，大概就这么说吧。就是从修行方法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最实在的。从修行方法上来说，禅宗就是直指，然后参话头，就是讲究顿悟。念佛的他的修行方法就是念佛号，诵佛号啊，或者其他的，就是总而言之他是念佛，然后就是净土宗他是念佛，然后以往生西方为目的。密宗他就是以咒语的修行，口耳相传的这个传承的咒语的修行，这个为修行方法，咒语持咒语为修行方法，然后这个也是达究竟位啊，就是各有，就是修行方法上这三个不同，我看基本上就这么多吧。首先祝你母亲早日恢复健康。第二点就是你在医院里头，能够坐都好，坐着的话注意两腿交叉着地啊，手上还是盖黄布，如果实在没有黄布就用干净的布。在医院坐，这个偶尔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手就是陪着他也坚持坐下来吧，也要坚持坐啊，别断。至于坐着是可以的，两腿交叉着地就更好。如果两腿交叉着地连这个条件也没有，那你能打下来就行，就不考虑这些了。我们有的时候忙了，在路途上，在飞机上、火车上坐，这些情况都有的。这个时候的话就不讲究那么多了，两腿交叉着地那么坐着能打完两个小时就可以。
好，谢谢郭老师，非常感谢。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反复的多看几遍，我比较好学，但是年龄大，呵呵。 还是很吃力啊。谢谢。
那我就再给你简单的说一说，通俗的来说，我这个说法啊，让禅清丽听见可能会具体的挑毛病，但是通俗的简单的来说，这个净土宗他就是念佛啊，然后就是你看他们就经常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然后他们以往生西方为目的，这就是净土宗。禅宗的呢，禅宗的就是参话头直指，他不怎么说佛啊，不怎么说这个，他是喜欢说心啊，说性啊，然后呢不怎么弄的佛模佛样的那一种的，现在基本上见不着禅宗的了，这是禅宗的。密宗的呢，他就是他修行方法就是持咒啊，持咒也叫陀罗尼，修行方法是这个。但是很多人他用密宗的修行方法，他不是究竟成就。现在很多密宗其他的，你比如说财身法呀这一类的，我们现在人好多刚开始学佛的人，他接触到的都是财身法呀，六字大明咒啊，这个的多。其实密宗它也就是修行的话，它里面包含的东西也多，但是密宗整体就是指着修行的时候是持咒语这样的一种秘密的修持方式。禅净密啊都是受众比较多的修行法门，就是在这个禅净密三宗门下修行的都比较多。这个但是呢，由于近期的就是这三个宗派修行的人多，但是各有各的利弊，有的宗派呢它缺乏名师，有的宗派呢它已经被大家误解了啊，等等等等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一些真求解脱的人，他们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宗派，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来得解脱，这个时候心中心法应缘出世的。打坐的时候周围环境的噪音怎么应对？不需要应对和周围环境的噪音，它这个声音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这个墙壁是隔断不了的，它有墙壁它还能穿墙而过，就是声音它有这个特点，所以你不需要阻断这个声音。不是说的要阻断这个声音，他听他的，你想你的咒语，知道吗？你想你的咒语，并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并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原来我们说的是心念耳闻，等到你真的修心中心的，告诉你的是心念心闻，就是你知道你在念咒就行了，跟外面有声音没有声音没有关系，有声音就尽管让它有声音，你不要刻意的去拒绝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你永远拒绝不了，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有心中心的师兄，他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做呀，那卡拉 OK 到晚上叮叮咣咣叮叮咣咣，一直叮咣到凌晨，叮咣到三四点的，那人家照样做，一点也没妨碍，很有解脱风范。所以这个不相关，你知道吧，不相关，有声音没有声音不相关。我们呢是修行人呢，就喜欢那种安静的静，喜欢求静，喜欢入那个静，我说的是求静入静都是说的安静的静，那修行人就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一有声音他受不了。实际上心中心法门完全对心声音没有要求。二祖还专门的说过，你那个为了练心，你就把门开着，任他们走来走去，任他们说话。当然了，你实在做不到，你早上你那个一天谁再有噪音的话，他咋的他也得休息一会儿吧，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所以说早上凌晨那个时候上相对的声音少一点，那你就咬咬牙在那个时候起来。大部分人也是在早上打坐，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考虑吧。但是你就是咱们打坐都不能指望外头隔绝了来配合我们，全世界都消停了来配合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你就从不需要的角度，你该做做你自己啊，完全不影响正道。
啊，今天听郭老师讲了这么多，我基本上知道了，这三个宗派他们的区别。以后的话，人家问我，我也知道怎么回答。非常谢谢。
哎呀，你打坐的这个冷热都是个事儿了，你就这么娇气的，你咋能够那个呀？不光是冷热呢，我们要碰到好多事儿。你看看旁边的还有噪音的事儿呢，你个这个身体的事儿，人家又有噪音的事儿，还有的人在医院里头稀里哗啦的，一会儿哭一会儿叫的，一会儿救护声音的，人家怎么做的呀？你不考虑考虑，你都这么要这么要求的话，你都做不下来。我跟你说，这马师兄这种的，我知道你在跟我联系的，就这一类的人专门要锤炼，就是要忍，不理会他，不是说忍，就是不理会他，不在乎他行不行啊，你不在乎他打下来特别简单，你在乎了这些事儿永远你在乎不完，操死你的心也操不好这些心。
像我们都是刚刚开始， 进来的，所以学习的话都是临时抱佛脚，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嗯，非常感谢郭老师啊，这么博学啊，这么热情的教我们。
我跟你说，冷就让他冷死，给你冷死算了，冷死了你再也不会关心他了，热就给他热死，给你热死，热死了你再也不会有这么多担心了，热死了完事儿。古禅师就是这么用功的，大病的时候如何，那个曹山还是洞山就告诉他，嗯，病你病的不够重，你就是热的时候热死你，寒的时候寒死你最好。嗯，就这些东西你耐不住，你咋坐下来迁坐呀？你这些事儿上耐不住，世间上来别的事儿你更耐不住，就是打的就是你这种娇惯的心，打的就是这个，你就在那耐着，热死你也不许下来，冷死你也不许下来，冷死算了，冷死你再也不操心了啊。嗯，你谢师兄你问问题就问问题，我也没仔细看，我看到打的字幕了，你问问题就问问题，没事儿，没有关系，你也不需要解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也不需要就是感谢啊什么的，不要说这些话，有这个感谢的空你去坐坐看看祖师的开示，哪怕打扫打扫屋子，刷刷碗，做做饭也很好，咱们就是咱们师兄们说话直，不要客气了啊，再不要客气了，跟我不需要客气，跟老师跟其他的任何的在这个群里头的企业微信里都不需要客气。还有大家也不用汇报好的东西，你有什么就是拿不准的，有什么让你不安心的，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要吐槽的，你就在这说说，说说之后也许能够回答回答，有助于你参考，能够减轻你的负担，能够解决你的那些沉重的那些包袱啊和疑惑呀、啊。嗯，走上路更轻松。嗯，不必客气，也不必说好的啊，大家也不必担心，在这直言说，你要是实在是担心，你大不了您换一个其他的名再进来。嗯，这个群这个地方就是开诚布公交流，在修行上你越开诚布公交流越好，越直接，也不耽误你也不耽误我。打坐流鼻子，你把鼻子吃了也不许用手指去夹，你那个手指结这个印呢、啊，手指不要动，夹什么夹呀，你把鼻子给吃了给咽下去都好。我的意思是除了吃了咽下去还有别的方法呢，总不至于用手指去夹。你打坐了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你那个手能不能不动啊，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心中心的那种叫什么修行格吧，格，格物致知那个格，人格的格。做人有人格，做狗有狗格，做心中心的有心中心的格，就是心中心的格就是格子的格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坐上绝对不能散手印，绝对不能用手去打，你那个手就是那样式的，你还能那个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这是最低最低的心中心格。结印的时候这个手胳膊跟手掌和身体的关系，这个手印是45度角，手印和胸口是45度角的关系。至于手掌要不要挨着身体，不一定，没有这个说法啊，没有这个说，胳膊挨不挨身体也没有这个说法。你注意啊，只有手印，它那个手印的角度跟那个胸口的角度是45度角，只有这一个要求。手印的手腕是要合起来的，但是至于这个手腕要不要靠近，要不要挨住身体，胳膊要不要挨住身体，这都没有讲究。都没有，你也不要过度拿捏，你自己去选择一种平衡关系就行。但是一般来说手腕合起来，手腕一般不用挨住身体，但是那个胳膊肘可能会跟身体夹得紧一些，这些你自己拿捏。这个地方不能再实行一个准则了，实行一个准则大家又在这做文章没完没了了，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嗯，有几个必要的东西，刚才说的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个是必要的。手举起来还拿那个手去擦鼻子，擦什么鼻子啊，这绝对不行。嗯，其他的这些就不再多弄这些规矩了，弄的规矩越多越照顾不过来，还有心思照顾咒语吗？嗯啊，你自己定吧，都好，都很好啊。这个往生啊，就是在我们在成佛的路上，往生还不能代表一切。你可能是从净土宗的角度，这个往生就是代表了一切，但是从修正成佛的角度来说，往生不能代表一切啊，不能代表一切啊。这个中有往低了说，就是得度不得度；往高了说，那就是中阴成佛呀，那就是中阴成就啊。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个元音老人原来不是起过一个名字吗？最开始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叫中有成就秘籍嘛。那就是成就啊。 就是得度不得度，基本的来说是得度不得度。他那个根据不同的时候他往生的话，不是根据不同的时候得度的话，那有的那就是即身成就了，就是那时候即时就成就了，在那个中阴的时候，中阴的时候当下就成就了。他都，你说往生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往生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点低了，我觉得是有点低了。当然了，你到后面的来说的话，这个往生就是后面的那个轮回中游的时候得度了，那可能是不如这个净土宗的往生，我也不知道。但是得度就是得度了，得度就是得度了。从佛教来说，十方世界全都是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净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中游跟净土宗它不完全一样，这个中游它的标准就是得度或者不得度，知道吧？他不管在什么阶段，这个死为中有，法行中有，还是轮回中有，他都是说得度或者不得度，他是这么分的，不是分往生，然后分上中下品，不是这么分的。具体的来说，你看那个中有，就是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里面的。那么如果是在法性中有往生到什么净土，什么净土，有的地方他会描绘的很清楚，在法性中有的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得度的时候，他是往生到某个某个净土了。那么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是不是往生到某个某个净土了，他是到某个某个刹土去了，那个刹土是个净土，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能用往生的这种说法，其他的时候不能完全的用往生去代替他。更何况这个是下品下生，上品上升，不是这种说法，不是这种说法。另外一个，你可能不了解这个净土宗的这个，你再仔细的看一下净土宗。这么说吧，这个净土宗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它那个下品下生啊，那都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有的修净土的，他是临命终的时候才想要往生啊，而且还有的修净土的呢，他就是犯了很重的忤逆重罪，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往生，只要他发愿，只要他不留恋娑婆，只要他肯发愿，那么他也有机会往生。那个下品啊，包括下品下生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一般的来说的，有缘得到中有救度的，那就是这都不大沾边儿。就是我这么说吧，一般的就是像我们接触到的都接触不到这一类人。按照净土五经的那个经典上来说的话，分上中下三品，然后每一品又各分了上中下三品，它一共叫九品。这个九品里面呢，这个下品里头的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属于是那个不信佛、刚信佛，或者有一些就是在人中啊，就是这个道德上啊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这一类的，但是他肯悔改，他肯往生，他相信这个佛，这样的这一类的，那么都是一般是指这一类的。要求不高的，你再仔细看一看，你别这样把说到多可怕的下品下生啊，不至于。打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就是不同的一些现象。你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理由讲的，这个叶嘉诚，你就是没有修，你没有修心中心，你修心中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的。你为啥这个为啥那个，你是不是搞不明白就不修了呀？如果搞明白再修，那你就没法修下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修了你就没搞明白都修完了，他就说明这个原因根本就不重要，这些原因各有因缘的。就算是他没事了，他就打坐就流鼻子了，怎么样了，这种的也有的。有啥问题可问呢？你可能还没有修，不了解心中心法，这地方有什么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那因缘多得很呢，不知道什么因缘呢。就这么说吧，有的人他就啥事儿没有，他一打坐就流鼻子，怎么了？有，就是有这种人，没有什么道理。李恩耀，像这种问题啊，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最好了。当着没看见，他也没问，我也没说，这都是不相关的。金刚砂超度的不信佛的亡灵。这个东西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可能跟老师的解释也不一样。这个金刚砂的那个超度啊，你去看一下，关于不金刚砂超度的不信佛的亡灵这一块，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我有自己的理解，这可能是我自己的独特理解，供你参考啊。 这个佛法它有很多的方便法门，它有很多个方便法门，它方便到啥程度啊？世间有什么方便，世间有什么样子，那佛就有它的方便法门。你比如说吧，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好多的这个生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救度的方法，那我们死了后这个中阴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也有救度方法，就是中阴的时候有中阴的佛来等着去救度我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看看我们活着的时候它有一种现象是啥现象啊？不讲理，没有道理，你还没怎么回事呢，就强制着把你的生命就给结束了，强制着就把你给杀害了。既然世间有这种强制着就把你给杀害的，那佛法中怎么不能强制着把你往生啊？西方啊，这个金刚砂它的作用就是根本就不跟你商量，就是不跟你商量，不管你是孤魂野鬼还是什么的，就撒下去就能直接不跟你商量，就直接把你超度了。按照这个经文的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作用。既然有世间有这种现象，不跟你商量了就把你给撵走了，不跟你商量了就把你给杀了，那佛法中也有这个方面，不跟你商量了就把你牵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就有这种方法。这就是针对你问的那个，就是说这个金刚砂的这个作用，不信佛呀之类的，什么超度这些亡灵的这个，世间法有种种的现象，所以佛法就有种种的方便，就是就着世间的这一些，不讲理的、不商量的，就怎么样的。那佛法中也有这样的，怎么没有啊？也有这样的。不是说的是需要你想问你想不想去西方啊，你想去我给你弄过去吧，没得商量就直接你就去吧，哎，就这样。金刚砂就是有这样的作用，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供你参考啊。我这个理解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来的。金刚砂并没有规定只有关过顶的才能使用，但是我认为老人传的这个大光明咒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便法，它有诸佛的加持力，也有祖师的加持力的，这样的一个秘密的加持力的，他这个你信他就有这样的作用，这个传承如此，我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珍贵的。金刚砂就是用老人传承的这个传给我们的这个大光明咒念过108000遍的加持，而且这个我们新中心的这个宗派里面现在用的砂都是最早的时候有老人曾经念过的砂加进去的，每一次制作的时候都有加一点，下一次再加一点，就这样的才制作成的金刚砂。也就是每一次都我们每一次使用的沙子，具体到你们每个人用到的这个沙子都有老人的这个加持，就是有诸佛的加持，也有祖师的秘密加持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金刚砂。那么这个金刚砂具体使用的时候就没有说谁在用了，只是说我们在制作金刚砂的时候，我们是用新中心的这样一个传承方法制作的，那么这个就需要灌过顶的师兄才可以参与这个制作过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至于使用来说，没有说一定要灌过顶的才能使用。当然了，我们灌过顶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一边撒金刚砂，一边送大光明咒，这不是更好吗？其他的没了。
郭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就是说这个金刚砂是不是就是说只有我们灌过顶的佛弟子才能够给家人或者给朋友用？比如说你看，我是修心中心的，我是不是就是我可以给我们家里人用？但是比如说你看我妈妈她没有修心中心，是不是她就不能撒这个帮别人撒这个金刚砂？是这个意思，我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明确。
在这儿啊，不能多计较这些啊，都是安心啊，这些都是安心。你要真安心，哪个地方都是净土。你不安心，你总是在这上较真儿，总是在这个较真儿，你就是这时候暂时安心了，其他的时候又有暂时不安心的时候了。我们灌过顶的人是可以参与制作这个金刚砂，具体的话就是比如说朋友要去给他的亲人撒也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给那些没有灌过顶的人撒，那当然更可以。也就是说，使用金刚砂的人不一定都是我们灌过顶的，这个没有说啊，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就是给朋友让他们去撒给自己的亲属的，这个都有的。他没有大光明咒的传承啊，你可以告诉他，我是这么告诉的，我就让他们撒金刚砂，让他们多念六字大明咒，念着六字大明咒把这个金刚砂撒下去。 你说我这个怎么回答你呢？撒的时候这么观想啊，什么什么的。你要不然你这不撒的时候观想着你撒了行吗？你这个方法呀，可能在别的法门比较多。你在心中心的来说的话，哎呀，你咋说呢？不是心中心的思路，嗯，你是不是还没有修心中心呀？你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应该随喜你，但是我就想着，要不然你就观想着给你自己撒了，让你受益了。还是咋的了？你自己先，你咋弄啊？你这个受益不受益？这所有的众生受益，这所有的这包括不包括你啊？还是咋的呀？嗯，金刚砂有金刚砂的用法，你就那么用就行了。你要是真想让所有的众生受益，先从你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修正，踏踏实实的亲证，你踏踏实实的亲证，所有的众生都受益。你不踏踏实实的亲证，哎呀，用这些你这咋说呢？反正是发心是好的，发心是好的。入手先得定，到底是得定还是不得定呢？你这个入手先得定，就这五个字儿，你是从哪个心密文集上看到的呢？你是从哪个心密文集上看到的入手先得定这五个字儿的？我觉得你多少有一些误会，在禅定上你去捞啊捞啊，这个有的好捞，有的不好捞。你禅定还分深浅呢，你禅定还分长短呢，我们是捞那个的吗？你还有另外一种呢，你不知道，我们心中心的定啊，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坐下来了，这不是定吗？怎么样你都坐下来了，就像刚才说的，哟，这冷了那儿热了，这咋了？这不影响你坐，不影响你结印持咒，这不是定吗？你老是另找别的定，另找别的定，另找别的定，那是某种条件下，条件好了你入定了，没有那个条件你又出定了，那种定有意思吗？所以呀，要是这么谈定，那不如说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法，不是说的是你达到某层禅定了才能解脱，你先要具备某个禅定的条件才能解脱，你先要具备一切不管只管修，你具备这个条件你就能解脱，并不需要其他的条件。马师兄，你误会了这里头的定了，我个人认为你误会了二祖这一段话的定，或者这么说吧，你我们两个同样看这段话，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定的理解不同，我把我的理解跟你不同的地方说一说，供你参考。我认为这个定啊，从高了说就是指的无染无浊的那个不出不入的大定，没有染没有浊的，没有地方可以染没有地方可以浊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说的是佛性啊，说的是不生不灭这个不增不减不出不入的这个佛性啊，这个地方是无染无浊的呀。那个大的那个高的层次可以定，可以说这个低的层次是说什么呀？低的层次说的我们有定课，无论如何你都在这结印持咒念了，定就是在这定的，就用这个来定住的。低的来说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你都念了，你都持咒了，你就持咒，这个就是定。嗯，低了可以这么说。这里绝非是指入禅定的这个定，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供你参考。然后我画了几个横线的地方，就是着重的跟你说一说。第一个画横线的地方说的就是强调这个定啊，他说了一点叫做不落于散乱。为什么不落于散乱呢？因为你没有念咒的时候你就回到咒语上，没有念咒你就回到咒语上，这就是由于那个你持着这个咒，因为咒印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你出去了你发现了还回来，发现了还回来，就是用这个方式让你不至于散乱。就是让那个散乱，就这么说吧，说的难听点，说的再低一点，你散乱也不至于怎么散乱，因为你结着手印呢，你持着咒呢，你发现了你就回来，发现你就回来，你能散乱到哪儿去啊？所以后面说的能定则能转一切散乱，这个定就是用咒语跟手印去转这一切的散乱，你只管持咒，也就是这个定就融合在什么里了，融合在你只管持咒，就这一个，靠这个。咒语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并不是说的让你入了禅定，禅定是分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知道吗？禅定是那么分的，我们不是要入那个，我们就是咒语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持咒这个就是我们的定，无论怎么样你都持咒，你不管身体的冷热，你不管你的是环境如何，你不管你的是声音有没有噪音，你不管你的身体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不管你想不想上座，你都得上座你都得结印持咒。说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定海神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定的。后面的那个归于空的那个，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了，有妄想有颠倒， 这种情况存在吗？有啊，存在呀、啊。这个形象，这个现象存在了，这也是空。也就是说白了吧，这个现象它存在就是不存在。你在这上较什么真呢？你只管念咒就行了，这就叫做妄想颠倒归于空啊，空又归于定。嗯，它就是不存在的，你怕什么？是这种定，这种定是安定，不是禅定，知道吧？你再看看，你理解错了，你理解成那个禅定，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是指的那个入定，理解错误了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一段不同的看法吧，供你参考。打坐睡着了，手阴不散是入定吗？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你要是醒来之后发现手阴不散不倒，手阴没有散也没有倒，那是入定，那并不是睡觉。就是醒来了之后发现手印没有散没有倒，那是入定，那不是睡觉。嗯，但是这个入定跟睡觉就很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醒了才发现，哎，我手印在呢，哦，赶快持咒持咒啊，是这样的。这个是入定，这个因为不知道，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实际上它不是睡着，但是它的条件是手印不倒不散。如果是手印不散这个情况，你还是要看，一般来说是手印不倒不散，醒来以后发现手印不倒不散，这是入定，这是第一个。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经验了啊，这个不是祖师说的，这是经验。那么你打坐，你如果是都睡饱了，再打坐，这种情况下的那一般来说是入定，这是第一个检验。第二个检验就是你都没有怎么睡，劳累了一天了。然后呢，你一刚开始一上座就迷糊过去了，这个基本上是睡过去了，累了一上座就睡过去了，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但是还是用上面那个，就是说的醒来以后手印不倒不散，那是刚才入定了。但是这个入定不代表什么呀，你看他都是问到这儿了，我们说到这儿，也就是这么说，你就只管持咒，一直的老老实实的持咒，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就这样一直持，就一直没有入定，也不影响正道。也不影响，我们就是通过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精致的。至于那个入定嘛，那你持着咒呢，你入定了，你不知道你念没念了，那你因为你持着咒入定了，这种情况下也勉强算是持咒。所以说入定在我们这儿不是了不起的事儿，我们关心的是你持咒了没有，这个是最重要的。当天已经做完。我觉得你不要这样，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你当天的做完了，然后你又十点十分做到十二点十分，你算到第二天的了。那你第二天就是比如这么说吧，你一号你做了一做，然后一号晚上十点十分做到了十二点十分，你算到了二号做的。然后呢你三号又忙，你这三号你这二号做的你就这么做了，你三号你到晚上。到晚上了十一点你没打坐，到三号晚上十一点没打坐你再坐，你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了，你这还能算吗？所以我的建议啊，就你不要这样，你就干脆你第二天的就以我们说打坐的这个最后结束的不一定以十二点为界，但是我认为你就是起坐的时间你最好第二天的就是当天的从十二点开始算。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就这么都这么提前了，那不是都不好算了？你防止哪一天你出现一些特殊意外的情况，你就像第二天你这打的，你这算成了第二天的，你第三天万一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没做，你隔了多长时间了？你自己算算，你都隔了48小时了吧？那还行啊，那都不大好了呀。所以我认为你不要这样，你第二天的。你就这样吧，你就这么说吧，你一号晚上十点十分开始做了，那你有能耐你就做到二号早上两点啊，你只要能做到这儿，那都算你二号做了。你要是做不到，第二天早上两点的，那在我这儿都不算。这每个人的算法各自不同，有一次答疑我还专门的详细的问了一下老师，反正我的算法就是这样算的。第一个尽量早做。第一个是尽量的早做，提倡早做，尽量的早做。第二个就是你别把那个早做早的太过头了，你早到前一天了，你早到前一天了，你后面的那个以后的你再晚了，你怎么弄啊？都弄颠倒了，不好算了，何必呢？你要不行，你十点开始做可以，你两点钟下座我就同意。他做多长时间？他做多长时间？ 算不算两天不管，反正当天的那一座的话，他得两点钟下座的，这个算当天的那一座，凌晨两点下座的，这个算当天那一座，不到凌晨两点下座的那不算当天那一座，在我这儿我是这么算的，这么算简单，你知道吧？要不然的话就这样一下子都是四个小时这么做了，一下子四个小时这么做了，这不好。那晚上十点坐到夜里两点，那个我不管，反正是他要算当天的，他不能提前做，我就是这个意思。头一座十点以后开始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当天做，你当天做的话并不是以十二点为界限，有这个说法，并不是以十二，严格的以十二点为界限。你要是偶尔有一天你那个你做超过了十二点，你下座了，就是当天的十二点，你等搞成了第二天凌晨你才下座什么的，你就偶尔有一次两次，你这样也就行了，你别总是这样，最好还是早上做。我个人就是觉得你防止记混了，你就不要把第二天呢提前到前一天了，你就是有事儿啊你拖，你就那么拖了，你拖到那时候还不行啊，你再那么提前什么的，你这拖起来更厉害了，你这一拖的都超过48小时了，那不行。
老师对那个文章我理解不太透，但是你说的我大概能明白，就是心不要着在定上，就是安心的持咒就可以了。
安心的持咒就是我们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了，你都在这持咒，这就是我们的定。这个发现妄念了，把它拉回到咒语上，发现妄念把它拉回到咒语上，这是其中一个角度来说持咒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持咒呢，你不理会妄念是什么样的，也不理会妄念具体是什么，也不理会妄念起了多久了，你只管念你的咒，他打他的妄想，你念你的咒，你只要照顾咒语，其他的你都不需要照顾，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么说的。所以你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你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么理解下去啊，会理解出来很多岔子，我建议你就直接的持咒，啥也不考虑，直接的持咒，不要这么去岔子的理解了。就像我们理解你说话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话要不要照顾到外头啊，你还是发现你就是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走神了，你回到说话上啊，还是说的你别管他，你只管说你的话，你说你何必呢，你说个话这么直接的事儿，你这么较真儿，你还能不能说成话了，你都不能直接的说话啊。我就说过很多次，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就心念耳闻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人问老人说这个心念耳闻应该怎么办，老人就打断他，老人叫他照什么，他哎了一声，老人说你看我叫你，你听到了，你答应了，这就是心念耳闻，就这么直接的事儿，你越分析越复杂，越分析越复杂，咋念都不对了，那就不对了，你就直接的念，就这么简单，别的都不对。念佛不是压念，也不是随念，不压不随。我们持咒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这么理解有意思吗？有这理解的空档，能不能多念几句佛号呢？多念几句佛号比在这理解要强多了。第八条啊，马师兄你看啊，他第一句话此法不落于断灭啊，然后又不落于散乱，就是这两个，这第八条主要着重于说这个法是什么法呀，就是心中心的这个结印持咒这个法，他说的是这个法。那么这个法的特点从两方面来说，不落于断灭，不落于散乱。然后后面展开的是说他这个法为什么不落于断灭，不落于散乱的。并不是重点在于要入手要先得定，这个第八条并不是强调入手再先得定。但是你一看，你往这上看了，他这个地方是说这个法的，是说心中心这个法的，心中心这个法是定慧等持的，心中心这个法你按照这个法去修是含摄于定慧的。 那有一种定还是死定呢，你在那一定定到黑山背后去了，你像元音老人讲的那个故事，哎呀他等那个下一个佛出世呢，结果呢就是等这个佛出世呢，结果等到他出定的时候，那释迦牟尼佛已经走了，你看看他就在那哭，你看看他就是那就是落于断灭了呀，落于断灭了，一定都不知道啥时候了，那等过头了都，嗯，黑山背后了，这个法他呢他就是不会落于断灭的，他有这个手印跟咒语，你别担心，你就是哎呀入的死定了出不来了，不可能，我们不是这种的，这就是说这个不落于散乱是因为有咒语，有咒语有手印，你就不可能就散乱呐、混乱呐、就是说的没有这些情况，你不至于就是让你狂乱到就是非要下作不可，所以说他这个并不是强调定，他是法以自定一定养慧，知道吗？法以自定一定养慧，也就是心中心这个法是最关键的，你修这个心中心的法，它自然的含摄这个定，有了这个定它自然的会开智慧，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法以自定定以养慧者也，这个法就是指的心中心法。